各位小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哦，那个已经第二天的快要接近中午了，这么多课程上下来，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身边其实虽然有很多的师父、老师，还有这些小队老师，还有队服老师，他们其实啊，在默默的当中，其实都为我们做的非常多的事情。其实呢，这个情形呢，我们平常可能就如果说啊都没有像师父刚刚讲的，就是说用心去观照、用心去觉照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察觉到，就是说你的生活、你的身边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替你默默的付出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属于大悲的一个情形哦。那在中国的佛教里面，最常听到的有四位菩萨。菩萨呢，我们称之为菩提萨埵的略称，它全名就是菩提萨埵，我们简称为菩萨。翻译成为一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什么叫觉？就是说，你肚子饿了，会不会想要吃饭？会不会想睡觉？其实那就是一种觉，觉悟的时候。觉呢，觉有情，觉有情，他那个觉不是平常的这种吃饭、穿衣、睡觉而已哦。这个觉是代表就是说，在心灵上的一种提升。您的心灵上有所提升，就像刚刚我们园长会督促我们，站要有站相。站相是什么？你这样子有没有觉悟啊？这样好像刚刚你在放生，有没有看到那个蚯蚓？那个情形啊，你刚抠下去它就会震动，它会蠕动一下，但是呢它马上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恢复到它原来很缓慢的一个情形，那叫做觉。但是那个觉呢，就是我们在心灵上的一个提升。你比如说，我要刚刚师父讲的立如松，我要站有站相，上课的时候坐要有坐相，就像刚刚园长要求你们要背挺直，但是呢我们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坐像这样子。你看佛菩萨，你来这边多久了，他有没有动一下？所以呢他这个觉啊，就是代表就是说在心灵上的一个提升。友情呢，友情我们是不是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你会不会爱你的爸爸妈妈？对，这个就叫做情，友情众生。觉友情就是说，我们在菩提道上一直往前，觉悟的解脱的路上一直在往前进，这叫觉有情的众生哦。那音译为菩提萨埵或者是摩诃萨，这都可以简称。所以我们在心经里面，摩诃波尔波罗蜜，我们念到最后面是不是摩诃萨埵？哦，摩诃萨是不是有时候会摩诃波尔波罗蜜、摩诃波尔波罗蜜十方法、十方一切诸众生等？这些等等的其实就是觉有情的一个意思。在佛法当中，菩萨是依德立名的，不像一般人的名字，与自身的心行无关。你们的名字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你取的？对啊，取有时候可能你爸爸妈妈给你取这个名字，可能不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跟你取这个名字的意义，会不会？会哈，会不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我要叫某某某张三李四，刚刚那个王五陈老陈大哥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父母亲都会跟你做一个解释，为什么你会取这个名字。但是呢，佛法当中菩萨是依他的德恨。什么叫德恨？就是说他的，就像师父昨天在跟你们上的那个三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其实他们是以愿力为主要的一个目的地跟一个宗旨。菩萨他是以德，因为什么？菩萨他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时候，他是以功德，他对于在六度当中他所做的一切功德，就像刚刚我们放生那个其实也有功德，就像师父在最后会跟你们要求说，你们双手合掌将这个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父母亲，其实你们就是已经是菩萨的一个情形了。但是呢，因为 你们是来到这边才有这个机会参加放生的动作。现在呢，你来到这边，这个几天之后，如果你有这个觉性，就像刚刚师父讲的，如果你是有觉悟的众生，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你认为就是说，诶，放生的行为让他能够得到一个快乐舒适没有被杀生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我可以举手之劳我就做，这样子你就是菩萨。那所累积的功德其实它是非常的广大的，所以说呢，你也可以成为菩萨的一个名字，因为你也是依其德来立你的名字、哦、所以说呢，跟自身的心行无关，就是说诶，他本身他是以他的一个志向、哦、在朝这样子的方向在走。在中国里面呢，熟知的四大菩萨，在于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会先跟各位小菩萨介绍大悲、哦、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明天会再跟各位介绍大行普贤菩萨，还有大愿地藏王菩萨。那我们今天先稍微看一下啊、四大菩萨的一个特性哦。
在佛教中，作为学佛者典范的有许多菩萨，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与普贤菩萨。这四位大菩萨分别代表了慈悲、智慧、宏愿与力行四个最重要的特质。
哦，好，来，家里有佛像的举手，菩萨像的、哦、有放观世音菩萨、哦、有放没有放观世音菩萨，那你们都知不知道什么叫观世音菩萨？好，放下来，知道齁、哦、那可见你看，家家有观音，户户有弥陀，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待会在师父后面的时候会跟你们讲。菩萨之所以菩萨，应具备的条件本来就很多，就像我们刚刚诶，你们是都有放生的，你们是不是在斋堂在师父的要求之下，你们会称赞那些香积妈妈、哦、行堂爸爸、行堂妈妈，其实这些都是你一种身口意善的表现。今天早上是不是有看到那个水的结晶体？你看它只要贴个标签在那个水的水瓶上面，贴标签而已哦，还没有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我很爱你，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之下，光贴标签这个没有生命的一个举动，就能改变水它所产生出来的结晶体。可见呢，这样的一个条件，种种的条件，其实朝善的方向，其实它的条件是非常多的啊、哦。但主要呢是不出悲智行愿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呢代表的就是菩萨的圣者。所以说呢，我们所有台下的哦这些老师、小菩萨啦、师父呢等等，就像我第一天跟各位上课所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他有讲到，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你们都有可以成佛的条件，但是呢就看你怎么在德恨上，你们的功德怎么去聚居，怎么去具足啊，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菩萨各有偏重不同，所以佛教向来有说悲增上的菩萨、智增上的菩萨。什么叫做悲？来，我请个小菩萨可以过替我说明一下吗？来，还没啦，我才要刚要讲而已。我先请女生菩萨，女生菩萨都比较含蓄哦。我们请女生菩萨来，可不可以请你们女生菩萨试举什么叫做悲增上菩萨？来，一二三，好像没有人呢。好啦，有一个，好像他比较常常在举手，不错啊。
可能是慈悲心。
哦，上对名哦，不然你的奖品就没有
了。我是大慈悲的雷子轩。
什么叫悲增上呢？举个例子来给众小菩萨听，大声一点没关系。
慈悲心，悲天悯人的 做出来对众生的那种慈悲心日渐增多。
举个例子，大概像怎么样呢？悲增上，就是说他的行为当中处处都是属于那种，你可以举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爸爸妈妈其实好，没关系，坐下来。有敢举手了，就属于他的勇气可嘉。好，我们小女生菩萨再举一个例子啊、哦，给师父听听看，再跟下面的小男生菩萨再举一个例子，请你们再举手看看，还有没有人在那个要举个例子的？没有，我们就请男生菩萨，这个权利就放弃了，你们就变成那个咯。男生菩萨，你们这几天的表现一直让师父很伤脑筋，要褒奖你也不是，不褒奖你也不是，让你们多拿一点奖品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好像让你能够耍坏啊。好，师父请你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悲增上跟自增上？因为今天这一堂课是属于这两位菩萨的一个课程哦，所以说你如果可以举增上跟悲增上跟自增上的，师父私底下会有特别的嘉奖啊。来，一二三，举手。我们可不可以用抽签的？好了，用举手的，好像。哦，好，那个我用眼睛闭起来哦，眼睛闭起来，我用抽的，我用猜的啊。第三排的第五个。第三排第五个，一二三四五，那个穿绿色背心的那位小菩萨，啊，知不知道？不知道，再把空位给让下一个，知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好意思讲。那师父在这个时候就要要求你们，在斋堂吃完饭要不要讲话？这个时候就该有你们热烈发言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很热烈的发言。但是呢，在斋堂吃饭用斋的时候，还有刘园长在要求你们进到大殿要安静的时候，你们就要安静下来。这其实都是一种导正你们朝向有一种悲增上自增上的一种行为啊。好，师父跟你们举一个例子，其实什么叫做悲增上？各位的父母亲会不会去害你们？不会嘛齁。其实你们的父母亲就像你们的观世音菩萨一样，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一样，因为他们为了要让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得到丰衣足食，你们每一餐会不会让你饿到？不会嘛齁。所以说呢，它就是一种悲，让我的孩子的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条件能够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存价值，叫做悲增上。但是他的悲，因为毕竟是对于你们，他不像刚刚师父讲的，是依他的德恨，他把心量放出来，放大，放大出来，对每一个众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就像他的最亲至亲的人一样啊。好，那有行增上的菩萨、愿增上的菩萨的差别。好，下一张，不好意思。大悲观世音菩萨，刚刚有师父有跟你们问过了，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真悲真上的代表者，那待会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大智文殊为智真上的代表，大行普贤菩萨为行真上的代表，大愿地藏王菩萨为愿真上的代表。好，我们待会看一下啊，在亚洲大乘佛教的信仰圈当中，最为人知的菩萨，悉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的菩萨，慈悲救济其实也就都很符合对于佛陀还有释迦牟尼佛还有药师佛还有这些阿弥陀佛的本愿哦。他们其实都是以救济众生为本愿的菩萨。关于其义语，就是观世音菩萨以前呢是做光世音，因为呢为什么他的慈悲的那个就像灯一样，你看看电灯一打开是不是黑暗就驱走了，你就不会在黑暗的当中，就像昨天晚上你们在寝室进去，寝室第一个动作是不是都把灯打开？对呀、啊，是不是黑暗就没有了，你就可以看见前面的光明。他的那个行为就像光一样照在这个世间人上面。那因为为什么现在把它有我们可以称呼他为观世音，因为呢 观就像他本身的一个慈悲心一样，他只要呼，听到有人呼他的名称，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有人至诚恳切的称呼他的名称的时候，他就会观其音声，就像我们今天早课有诵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其实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另一个代表的化身哦。那在唐代的时候，我们的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为观自在，就此就定义成为观自在菩萨哦。现今在西方极乐世界，昨天师父有跟可能时间比较匆促，所以说没有办法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很仔细的跟各位说明，但是呢下次师父还有留一手，师父有撇波，你们都很师父会很希望你们在暑假的时候再来踊跃参加，我们再把上一集跟下一集把它做一个结束啊。所以说呢，现今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可续补佛位的大菩萨，在过去的时节当中，当阿弥陀佛仍然是转轮圣王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当转轮圣王的时候的第一个太子，他名为不寻太子。那我们看一下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影片介绍哦，我们静静的看阿弥陀佛。
智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悲华经》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久远以前，有一位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儿子，长子叫做不炫，次子叫做尼摩，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并跟随他修习佛法。这位转轮圣王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授记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佛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
世尊，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愿我行菩萨道时，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堕落到黑暗中，身心忧愁，孤苦穷困，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若他能够意念我，称我的名号，被我的天耳所闻，天眼所见，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世尊，我今天
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进入涅槃后，我将在正法住世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无量寿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而生起了大悲心，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令他们安稳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在无量寿佛涅槃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祇劫，正法在初夜时灭尽，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无量无边。也发愿在变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庄严的佛土与一切佛事都与变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异，宝藏如来受集他，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势至。
小菩萨，有没有打瞌睡睡着了？片子好不好看？啊，不好看，还是好看？那你们回去之后会不会学学观世音菩萨，发起他的大悲心？哦，将你们的悲哦化为一种行动的行为，不是只有口号。就如同明天要讲的，为什么？普贤菩萨会是一位大汉，普贤菩萨他的那个德行是以大恒哦为一个依报哦。所以说呢，在佛教的经典上说，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众生无边，遭遇任何何种灾难，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刚刚是不是在片子里面就有看到，若有众生得闻我名，哦，意念我的名号，即得，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嫉妒众生哦。所以说呢，菩萨即时寻声复感，就是为什么他会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说呢，刚刚在 幻灯片的前面那一段，菩萨他的所有的立名，他是以那种恨得恨的一个宗旨跟目标，他的一个中心点为其立名的一个基本意义啊，不是像我们取名字，哎，我叫张三，我叫李四啊，为了我们家，那个有的人取名字，他会依他们家的那种脉，哇，不是张景雄或者是张景天，那大哥叫张景雄，二弟叫张景天，那妹妹叫张景华或者是什么，中间都要有一个景，他其实他也有一个意义存在，只是说他们这个意义就是为了延续他们家的这样子的一个香火的一个脉下来，但是菩萨不一样，他是以他的德行为其立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哦。那在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这么的大慈大悲，就是因为他有32，他在发愿成佛的时候，在他起大悲心的时候，他就发下种种若有人，小菩萨，你们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你身边不喜欢的人，你就会不会远离他，会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好讨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了，会不会？会嘛，齁。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就不会了。他呢，他会以他的愿力，以他的悲心，想尽办法度这个众生。我们接着下来看看，他发了什么大愿，来让众生能够得以离苦得乐。阿弥陀佛。
千世界的国土中，因每个众生的因缘不同，能获得救度解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众生，化身为千百种相貌身形，来教化救度因缘各异的众生。众生应以佛身而获得救度，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为其说法。应以辟支佛身获得救度的，即现辟支佛身为其说法。应以声闻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声闻身为其说法。应以梵王身获得救度的，即现梵王身为其说法。应以地势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地势身为其说法。应以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即现自在天身为其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大自在天身为其说法。应以天上大将军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天上大将军身为其说法。应以毗沙门身获得救度的，即现毗沙门身为其说法。应以小王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小王身为其说法。应以长者身获得救度的，即现长者身为其说法。应以居士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居士身为其说法。应以婆罗门身获得救度的，即现婆罗门身为其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身获得救度的，即现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身为其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的妇女身获得救度的，即现相应的妇女身为其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获得救度的，即现童男、童女身为其说法。 应以天神、龙神、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以及人和非人之身获得救助的，即现各自之身为其说法。应以金刚神身获得救助的，即现金刚神身为其说法。
看得则怎么样？其实哈，今天早上的放生，师父还要再跟你们做一个提醒，你们就是观世音菩萨，知不知道？知道吗？不知道。好，师父马上举那个例子让你知道一下。刚刚在片子里面是不是有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有称赞观世音菩萨？他是布施、慈悲。那个大悲心给所有一切救受苦的众生。那刚刚师父刚刚有说，你们就是观世音菩萨，你们其实就是布施那些，你们就是布施让那些蚯蚓，因为你们有放生嘛，你们就是布施这些无畏大无畏的那种情形，让这些蚯蚓的众生，所以呢，让他们在有一个可以能够安然度过他的余生的一个环境当中，让他能够得以 继续延续他的生命价值，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去了钓鱼市场嘛，那个鱼饵的市场买了蚯蚓回来之后，我的生命，他的生命啊，变成就是说，是拿来钓鱼的，诱惑人家犯罪的一种情形，就是说，我这个蚯蚓挂在鱼钩上面，我放到大海里面，放到溪水里面，他的生命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做，他的价值就等同这样子而已，没有发挥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价值。那今天你们放生，其实就是布施无畏的心，让那些蚯蚓能够安然的度过他的余生。所以说呢，你们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不是这么没有信心啊？师父吼，真的要那个跟园长吼商量一下，一个一个打电话叫你们的父母亲说，再把你们留下来多留几天，要不要？好像都没有，没有信心，那让师父吼还有慧心法师都觉得，跟你们上课好像没有激起你们那种信心的那种热度啊，有没有信心？啊，你们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哦，好，那你们要不要展现你们的大悲心，在你们的朋友跟你们的同学当中，如果呢，他有真正的伤害到你了，因为在同学当中哦，毕竟会有分跟我们不叫相应的同学，或者是跟我们不叫处不来的同学。相应的就是处得来的同学，就像男生小菩萨，你看他如果往好的一个方面来看，他们是不是也很活泼，他们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了，因为他们你看无时无刻不是都在玩。但是小女生菩萨他就不一样，他们比较含蓄，换成另外一个情况来看，就是说他们很沉闷，玩不太起来。所以说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其实看事情的角度，他有种种的面在观察哦。所以说呢，进到这边的一个园区来，其实师父就是要教育你们。所以说我们的营区的一个命名啊，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生命生命教育冬令营，就是让你们就是说在从小扎根下来，让你们对于往后可预知的寿命当中，你们不可能就是说你们现在几十岁而已啊，几十岁，你往后还可以50岁、60岁、70岁的生命可以去学，可以去活。在你们可预知的一个寿命当中，把你们的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的。那你们可以扮演观世音菩萨，化成32应化身，去救度你们身边周遭的人。这个情形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生命教育就是扎根在这个时候。菩提苗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扎根下来。所以说呢，外面的学校会不会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不要让我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上面哦。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哦？有没有听过？我不要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那不输在起跑点是不是从小，好，我请问一下你们，三岁哦，开始学才艺班的，请举手。三岁、四岁，对啊，五岁、六岁，是不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父母亲，好，放下来，父母亲为了让你在这个世间法上面，让你们不要输在起跑点上的一种表现哦。那所以说，学佛也是一样，你们在从小就要扎根起来。以后如果你们个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哦，好，下次。那接下来我们讲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为什么他是称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悲之后，其实如果你的慈悲没有智慧的一个涵盖啊，如果没有涵盖在智慧的一个范围里面，其实你的慈悲就是烂慈悲。你要想想看，我对于所有的人都很好很好，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啊，今天早上在餐厅里面，我如果让小男生菩萨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对他是不是很好？是好啊，因为我没有去管他们。我对小女生菩萨也很百般疼爱宠爱， 我也是对他很好。但是呢，这样的情形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因为小女生菩萨她很安静的在用餐，小男生菩萨哇，跟他菜齐亚嘞。小女生菩萨她会觉得好吵哦，我吃不太下去的，是不是这样子就会造成两方面的不平等？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悲的一个情况下来，他必须要有智慧的一个涵盖啊、哦。那智慧的涵盖就是代表智慧的代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在我们中国的五台山这个地方呢，因为毕竟就像刚刚师父讲的，中国有四大菩萨，我们中国人很自然的就把它作为一个规范，将它规范在五台山里面。在汉地佛教中是以智慧称著的菩萨，与普贤菩萨并为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学士。那因为我们的园区哦，他没有说做很大的一个菩萨的像出来，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文殊跟普贤，在平常师父的常住里面就能够看得到哦。有看到了，有看到了，小小尊的，那因为很小，可能你们下课后有机会再来看看，那个骑狮子的就是文殊菩萨，骑大象白象的就是普贤菩萨。哦，那由于他在所有的菩萨当中是以辅佐世尊弘法的为上首，因为他是智慧的代表，所以说呢，所有的未来佛其实都是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协助之下，哦，然后成为佛菩萨的老师啊。所以说呢，在大乘经典当中，在所有的大菩萨当中，文殊菩萨不只是四大菩萨中的大智的表现，他还是过去是哦七佛当中的一个老师啊。文殊菩萨在我们中国大陆，像刚刚师父有漏了一个点哦。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我们都把它习惯对，会把它纳为普陀山。那因为纳为普陀山，它其实也有一段的因缘存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师父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师父很喜欢你们暑假再来延续我们的下集啊、哦。那文殊菩萨，我们把它归纳为在清凉山，就刚刚讲的五台山那个地方，那为文殊的道场。所以说呢，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跟着爸爸妈妈，或者是你们以后长大之后出国，可以去五台山。我们在佛教徒里面，我们都会把这个行为称之为朝圣哦，就像我们去朝圣人所居住的地方。文殊法门文殊师利法门不是世尊那样的，是它是依众生的现前的身心活动运处界缘起次第而引导去入我们众生能够入佛道。它的一个对象呢，就不太像是以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呼我名声，我就能够现神通力来马上帮你把这个痛苦的一个灾厄消除。它不是，他是以智慧力来替你做一个判断，就像老师他会教授你知识，这是老师，其实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哦。那好，文殊师利菩萨他的梵名称为曼殊师利，所以说呢，在刚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还有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经典里面，其实文殊师利菩萨他偶尔会被称为曼殊师利法王子，或者是曼殊童子，或者是种种的一些译名哦。那意义为妙吉祥、妙音，或者是普手、如手等等的这些其他的名字哦。因为毕竟这些名称它是由梵文或者是印度文翻译成为我们中文，所以说在这个翻译过程，它偶尔会因人而异，名称就会有所不同哦。那谁是在释迦牟尼佛左右的专门掌智慧门？在诸菩萨当中，他是以智慧为第一。你看哦，文殊师利菩萨是过去所有刚刚师父讲过七佛的老师哦，所以在密教里面他是称为 吉祥观、吉祥金刚，或者是金，或者是般若金刚。金刚的意思就代表，就是说这个东西坚固不摧不脆，你所有的东西你压也不坏，然后碾也不坏，踩也不坏啊、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如同智慧，你看看，老师授课给你的这些知识，对你们来讲其实就是智慧，你会不会忘记它？你会不会因为说哇，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没有教你吃饭，你就忘记怎么吃饭，怎么拿筷子，会不会？其实这个就是，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被你，因为你年老了忘记他拿筷子？除了说你的色身因为老坏了啊，没有办法，比如说你得的阿兹海默症啊，老年遗忘症，你忘记怎么拿筷子，但是至少你会吃饭，这个就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就是一种知识啊。这个智慧是，无坚不摧的啊。文殊师利菩萨能透过于诸法的实相，通达无碍，具足各种说法的善巧，因为他就像刚刚讲的，他非常有智慧，使人能使学人直接去入智慧大海，所以他称为大智。就像刚刚师父讲的，在所有的菩萨的恨德恨行的前面会冠上大智，因为大就代表他的，你看大跟无量其实它是等同的，大它没有边际的大，就是无量无限大哦。所以说呢，我们大智就代表它的智慧是涵盖所有一切娑婆世界的那个的众生哦。然后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当中，更称菩萨为三世觉母妙吉祥，为三世诸佛的成道之母哦。三世。哪三世？小菩萨可不可以讲一下？不知道的小声的讲。怎么那么小声？大声的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哎，三世诸佛成道的之母，就是说，哎，过去在过去无量劫当中，他是以过去佛的老师；现在在这一世当中，他也是现在诸佛的导师。过去也是过去之佛的老师啊，所以他称为成道之母。好，师父就跟，因为我 PowerPoint 没有做到那个大士，文殊师利法王子的照片出来，不然改次有机会我秀一次给你们看看，但文殊师利法王子的一个法身像哦。那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边，好，阿弥陀佛。